彼得前书第一章十五节、十六节，找到我们同上来读。那照你们的祭祀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神的仆人约翰·加尔文 John Calvin 他提到一件事情，他在问，究竟教会最大的仇敌是谁？你们猜猜看，教会最大的仇敌是谁？他说不是异端的攻击，也不是外面的逼迫，也不是世界的权势，乃是基督徒的不圣洁。的确，当我们看初代教会300年的教会历史，虽然教会受逼迫，受到犹太人的逼迫，受到罗马政府的逼迫，在短短的300年里面，我们了解教会历史有10大逼迫。那么当然最厉害的一个逼迫是尼禄王，他火烧罗马城，然后把这个罪名归到基督徒的身上，然后罗马城甚至整个罗马帝国就开始对基督徒厉害的逼迫，把他们抓，把他们绑在柱子上火烧，丢在狮子坑里面，各样厉害的逼迫。基督徒他们要躲在山洞里面聚会，到现在你可以去到罗马可以还看到几次山洞在地底，真的是地下教会，在地底里面聚会的。虽然教会受了那么多的逼迫，甚至初代也有许多的异端不承认三位一体，不接受耶稣的神性或者人性，有这些异端的问题，但是教会却没有受到任何的损害，反而是蛮有能力的，一直传福音，扩展神的国度，直到整个罗马帝国在短短三百年里面被翻转过来。甚至君士坦丁王成为基督徒，但是君士坦丁王有他本身的一个的想法或是野心，他要控制教会，产生政教合一，沿着政教合一，教会就世俗化、政治化跟权力化。特别他们当时用这个婴儿受洗，婴孩一出生在教会受洗，拿到这个受洗证就等于是他们罗马帝国的公民证，所以每一个出生的婴孩都要受洗才能够成为公民，也成为教会的会员。他们没有重生得救，每个人都是会有，每个人都是公民，所以让教会里面很多的会友根本没有生命，没有清楚重生得救，所以让教会里面会有的灵性越来越差，越来越低，教会充满很多假的基督徒，充满很多的问题，越来越世俗，不但世俗化，特别政治化，政教合一，教会有很大的权力，在教会里面为权为利许多的纷争，许多的败坏。更可怕的是在教义上的败坏，连因信称义的真理也失去了。人得救不是靠信耶稣，人得救是靠做善功，靠买赦罪券，透过买赦罪券，天主教得到很多的金钱用来盖圣彼得教堂，有很华丽的教堂，很好的仪式，但是却失去了神的同在。让我们看到
教会败坏，教会失去圣洁，失去了神的同在。一直到马丁路德改教运动，再重新把因信称义的真理恢复过来。
再让我们看到，圣洁是教会最大的需要。教会失去圣洁，就失去神的同在。所以整个中世纪1000年的黑暗时期，教会失去神的同在，充满了各样的罪恶、黑暗、败坏，甚至把人带到错误的教导里面。不是因信称义，是靠买赦罪券、行善事、善功、做 penance 来得救。所以主耶稣提醒门徒要防备这个法利赛人跟撒都盖人的敲，这个敲就是一种罪，假如你不注意的话，他都会使到全团都被这个面敲所影响，整个的面都被改变了，整个的教会就会被改变。所以我们了解这个罪对教会的影响，我们就明白为什么在使徒行传第五章，为什么神那么严厉的审判亚拿尼亚跟撒非拉。当我们读到使徒行传第五章，我们会觉得哇，神有没有太过分了一点啊？那么严厉，有没有这种感觉？那么可怕啊！他们也是很有善意啊，而且把田产家业卖了啊，只是保留了一部分，然后跟彼得撒了个小小的谎。为什么神那么严厉的马上审判，让他们当场被击倒？为什么？因为神要让我们看到教会的圣洁是何等的重要，神为了把这个真理显示出来，所以非常严厉的作为一个例子，让我们看到教会的圣洁是绝对不能妥协的。神一次在当时使徒时代的教会把这个原则标示出来，假如神在每个时代每个教会都用同样的方式来标示这个原则，恐怕我们一般的信徒会死掉了。大家感谢神，神为什么那么严厉的对亚拉里亚撒菲呢？因为他要把这个原则非常清楚的让教会知道，教会要非常的圣洁。所以假如我们明白这个原则的话，我们就明白为什么神那么严厉的会对付亚干。亚干犯罪，哇，整个的家族受牵连，被石头打死。因为神要把一个的原则表明出来，神的子民要圣洁，假如他不圣洁，就会连累到整个的以色列的民族，就会失去神的同在。所以今天不单单是整个教会要圣洁，每一个基督徒的圣洁更是最基本的、最重要的。所以让我们一同来思想，为什么我们基督徒要圣洁？为什么？可以想到一些圣经的教训跟原因吗？我们基督徒为什么要圣洁？我们刚才所读的，神是圣洁的，我们在一切所行的事情也要圣洁，接着神的命令。还有没有什么原因？啊，身体是圣灵的殿，我们要圣洁，好让圣灵毫无拦阻的住在这个圣灵的殿，与我们同在，很好。我们需要从世界分别出来，很好。彰显神的荣耀，还有非圣洁不能见主，何等重要！我们一同翻到希伯来书12章。 希伯来书十二章第十四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十四节。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非圣洁没有人能够见主，经历到主的同在。所以我们看到亚干犯罪，以色列人就失去神的同在。以色列人攻打一个小小的爱城就被打败，扫罗他做王，因着他犯罪违背神的命令跟定规，私下的献祭，他失去了神的同在，他最后死在战场。大卫犯罪，他失去了神的同在，家破人亡，因着失去神的同在，因着犯罪没有圣洁，失去神的同在。所以要我们看到圣洁跟神的同在是不能分的，人非圣洁不能见主，不能经历到主的同在跟同工。这是第一个重点，我们为什么要圣洁。第二，刚才有同学提到，这是神的命令，你们要圣洁，而且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这是主的命令。我们再看帖撒罗尼迦前书，帖前第四章，我们看主的命令，第四章第二节跟第三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你们原的我们凭主耶稣传给你们什么命令，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所以让我们看到神的命令，神的旨意是什么？成为圣洁。好，我们一同来宣告，成为圣洁，这是神的命令，这是神的旨意。我们再看神的命令，在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一节，临后找到我们一同来读。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敬畏神，得以成圣。所以这是神的命令，我们当洁净自己，得以成圣。所以让我们看到我们要追求成圣，不是一个 option， 不是我们可有可无的一个选择，没有别的选择，因为这是主的命令，你们要圣洁，而且在一切所行的事情上面都要圣洁。所以我们得救，我们一生就是要走这条成圣的道路，来倚靠神，用神的话，用神的教导，用神的方法帮助我们如何走这条成圣的道路，走得越稳越往前。所以为什么我们有这个课程，要学习怎么样走成圣的道路，怎么样能够胜过罪，怎么样能够活出基督的荣美，更能够得生命，得到更丰盛。因为圣洁是神的命令。然后我们再看第三，圣洁是神的心意跟目的。我们翻到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帖前第五章二十三节。好，我们来读。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人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即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所以让我们看到神的心意，神的目的要使你们全然成圣，好愿好让我们 在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毫无指责，因为将来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要站在耶稣基督的审判台前，审判从神的家开始，我们要全然成圣，好让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我们能够站立得住，我们可以在耶稣基督的审判台前，我们能够被主夸赞，我们是那位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好让我们能够被主借去，被其有份那个羔羊的婚宴，而不是站在主的面前被他责备。责备是什么？又懒又恶的仆人。假如我们被责备是又懒又恶的仆人，我们就受亏损。受什么亏损？都会撇在外面，撇在外面的黑暗，撇在这个大灾难当中受试炼。所以保罗说，虽然得救，却像从火里经过一样。关于前书第三章十五节，保罗盼望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够全然成圣，好在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让我们成为那个没有瑕疵的心腹，当新郎来的时候我们能够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参加那个羔羊的婚宴。所以让我们看看这个心腹被提，这个心腹的特点。我们来看启示录十九章，十九章，十九章第七节跟第八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启示录十九章第七节，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分取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所以看到这些有份于羔羊婚宴的心腹圣徒，他们有些什么特点？他们穿上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个细麻衣预表什么？圣徒所行的义。他们不是一批单单称义得救的基督徒，他们更是一批行义有圣洁的基督徒，是神聪明的童女，是神忠心的仆人跟侍女。所以让我们看到我们为什么要圣洁，好让我们当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我们毫无指责，我们能够有份于那个被提，有份于那个羔羊的婚宴。第四，圣洁来让我们能够得着神的国度赏赐，能够与耶稣基督一同坐宝座，这关乎得国度得赏赐的一个条件。对我们得救不需要任何的摆上努力，我们白白得来，因信称义。但是当我们得救称义之后，我们要得神的国度得赏赐，我们就要拼老命，要努力，就好像保罗说他能够向着标杆直跑啊，要好像那个在场上赛跑的那个的赛跑的人能够竭力的追求，竭力的往前奔，也像那个在战场上面的那个打仗的人啊，要凡事的按规矩啊，要受操练，要警醒，要穿起全副的军装，要非常的警醒，非常的努力，才能够得胜得赏赐。 所以要我们一同来看启示录第三章神的应许。启示录第三章，启示录第三章，我们从21节我们一同来读。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哇，当你看到这个应许，你有没有觉得很惊讶，或者觉得很不可思议？真的吗？你有没有觉得，哎呀，真的是怎么不配啊？得救，我将来能够在神的天堂能够做个扫地的也不错了。结果没想到耶稣说，你上来，你上来与我一同坐宝座。哇，是真的吗？真的还是假的？
真的，
真的，这是神的应许。就好像我们得救，真的吗？不需要靠善行，不需要借着善功，不需要借着我的努力，白白就可以得救吗？你发现我们当初听到这个好消息的时候，也觉得真的吗？那么简单吗？是真的。不但是得救，是超过我们所想所求，我们得赏赐，得国度，得宝座，也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我们想都不敢想。假如今生我能够做总统，我已经觉得是不可思议了。你想过吗？你可以做美国总统吗？有没有想过？敢想吗？不敢想，对不对？虽然我是美国公民，但也不敢想啊。但是居然神应许说，我们将来要跟他一同坐宝座，而且这个宝座是全宇宙掌权的宝座，而不是单单只是管理一个小小的美国，是管理整个宇宙的宝座。耶稣要让我们一同坐宝座，得国度，得赏赐。但你发现有一个条件，注意到这个条件是什么吗？21节，得胜的，就是那么简单三个字，得胜的。你发现从启示录的第二章到第三章，主耶稣一再的跟每一个教会都提到这个的期望跟要求，要得胜的，得胜的，得胜的。你要做一个得胜者，也可以说做一个成胜者。什么是得胜者？就是一个成胜者。当我们成为一个得胜者，神要把各样的荣耀、权柄、恩赐、能力、国度赐给我们。所以当我们读到启示录22章第5节的时候，讲得更清楚，我们要与耶稣基督永远的作王，作宝座，作王。那作王管理什么？管理什么？管理整个的宇宙，管理整个神的国度。那这个管理的职分，当我们看路加福音19章，主耶稣讲到这个忠心的仆人的时候，他就给我们有启示。我们看路加福音19章，路加福音19章17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主人说，好，良善的仆人，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可以有权柄管十座城。神要我们上来管理他所创造的一切。当初神创造亚当，要把管理整个的地球的权柄赐给他，彰显神的智慧，彰显神的圣洁，彰显神的能力。但是亚当堕落了，但是神在人身上的心意却永远没有改变。撒旦不能够改变神要祝福人、使用人、恩待人那个心意。我们在基督里面恢复这样的荣耀、权柄跟管理的
职分，而且更荣耀，不但是管理一个小小的地球，而且管理整个的宇宙。所以我们弟兄姊妹，千万我们做基督徒不要想到，哎呀，侍奉好像很辛苦啊，千万不要懒惰，因为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永远要怎么样啊？永远要管理，要侍奉。在神的国度里面，没有懒惰这两个字的。在勇士里面，你千万不要想，哇，在勇士里面，我都可以明天坐在那边敬拜赞美，也很美，也会有。但是千万千万不要弄错，神要我们在勇士里面做什么？做王，做管理。我们有敬拜，也有侍奉，我们是勇士里面侍奉。所以在神的国度里面，很多的传道人说，传道人是没有退休的，永远不会停下来的，真的。不但是今生没有退休，在勇士也没有真正的安息主怀，没有真正的安息，是有真正的安息，但是将来在勇士里面还要做工的，但是那个做工管理侍奉是非常荣耀的，你带着荣耀的身体，你不会觉得疲倦的，你可以超越时间空间啊，可以一秒钟就去到另外一个 galaxy， 另外一个银河系啊，是非常荣耀的啊，像天使一样啊，带着荣耀的灵体身体啊，来侍奉神。神要把管理的权柄赐给我们，所以神要把恩典赏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与他一同作王，能够管理神所创造的整个宇宙。那让我们来看看，神要把这个国度跟赏赐要给我们的条件是什么？我们放到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跟二十五章，你发现跟圣洁有关系。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跟二十五章，在这两章圣经里面，让我们很详细的看到一个得胜者，一个成圣者的条件。我们注意看二十四章的四十五节到五十一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四十五节，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管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倘若那恶仆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迟，就动手打他的同伴，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地处置他，定他和假冒为善的人同罪，在哪里必要哀哭切齿。所以让我们看到那个恶仆，那个不忠心的仆人，他的表现是什么？在四十九节提到什么？他动手打他的同伴，没有爱弟兄姐妹的心啊，打击别人，批判别人，在教会勾心斗角啊，甚至在家里也没有和睦，不爱他的妻子，不爱他的丈夫，不爱他的儿女，没有相爱的心。我们发现今天很多时候在教会有这种光景，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他追求世界肉体的享乐。对，我们感谢神给我们物质的恩典，但是我们不要追求到一个地步，好像放纵我们肉体的情欲。所以让我们看到这个恶仆就落在各样的罪恶不圣洁当中，当主人来的时候，他被撇在外面哀哭切齿， 配在这个大灾难当中、黑暗当中哀哭切齿，虽然得救了，却要像进了火一样。但相反，我们看到那个忠心的仆人，他有什么特点？他有见识，他明白神的心意，他知道耶稣基督快再来，他警醒等候，预备主人再来。他管理家里的人，他爱家里的人，爱神的教会，而且按时分粮给他们，照管他的孩子家庭，是传道人，他也能够忠心按时分粮牧养羊群。所以刚才我们第一堂讲到传道人最重要的职分是什么？传神的道，按时按后按量分享神的话语，牧养羊群。所以我们看到解释一个得胜者、一个成圣者的一个特点，然后再到了25章就更清楚，让我们看到一个得胜者、成圣者他的情况。在25章耶稣用一个比喻，那个得胜者是谁啊？聪明的童女。那个被撇在外面哀哭切齿那个是谁啊？愚拙的童女。有人说哦，这个愚拙的童女可能就是不信主的，所以被撇在外面。但你看清楚，神都称他们为童女，有相同的身份，也知道耶稣基督要再来，而且他们也有灯，里面有油，也有圣灵。唯一不同的是什么？你发现这个愚拙的童女怎么样？灯里面没有满的油，所以 到那个地步，它里面好像要油尽灯枯了，这个灯快灭了，不能够为主发光了，没有被圣灵充满，不能够胜过罪恶，被黑暗来笼罩，就是愚拙的童女。但是聪明的童女，圣经怎么描写？他灯里面满了油，这个油是圣灵，他被圣灵充满，满有能力的为主发光，能够胜过黑暗，胜过罪恶，这是聪明的童女。所以当主人新郎再来的时候，他就被接参加这个婚宴。我们就是那个聪明的童女，我们需要被圣灵充满。所以圣灵充满这个命令，不是只是为了让我们得一些恩赐好处。你发现圣灵充满是关乎什么？得胜，关乎背体，关乎做聪明童女的一个条件。所以难怪保罗在以弗所书第5章18节用那么重的话说，乃要被圣灵充满。原文是个 imperative mood， 这个命令的语态，命令我们要被圣灵充满。所以要我们一同翻到以弗所书第5章，看这个何等宝贵重要的命令。这个命令被圣灵充满，不是要追求一些外面的恩赐，感觉精力发热发抖发麻倒下来，不是单单是为了这个，更为了我们成为聪明的童女，预备迎接主的再来，有份于羔羊的婚宴，这个才是关键，才是重点。我们一同翻到以弗所书，我们从
14节读到21节，
千万不要只读18节哈，要放注意看那个上下文的重点。
我们看15节，我们一同来读。你们要谨慎行事，
不要像愚昧人，要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子欲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但用诗章、颂词、灵歌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 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你看到吗？当我们灯里面满了油，被圣灵充满，我们就不像那个愚昧人了，我们就不会做那个愚拙的童女了。你看到吗？这段经文跟马太福音二十五章是遥遥相对的。我们如何不要做那个愚拙的童女，不要像愚昧人？我们需要被圣灵充满，灯里面满了油，我们就不会做那个糊涂人。今天很多基督徒真的是糊里糊涂啊，不知道这个时代的邪恶，也不知道他的危险，他以为可以一脚踏两船，上了又可以一路就上天国上天堂，又可以享受世界的这些的福乐，可以放胆的犯罪，反正有耶稣的宝血永远有功效，我犯罪之后天主教徒就找神父去告解，那基督徒更简单，连神父都不要去讲，直接跟主耶稣，主耶稣赦免我，你的宝血大有功效。很多的基督徒滥用了神的恩典，贪爱世界，跟世人一样，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以为又可以得永生，又可以享受世界的福乐，偶尔犯犯罪没有关系，我们有耶稣，永远他的宝血有功效。自以为聪明，他以为他是那个聪明的童女，其实他是个糊涂愚拙的童女，神才不会那么的好像被我们利用。对，你得救是白白的，但是你要得胜，你要被提，做那个聪明的童女，做那个羔羊的心腹，是有条件的，而且这个条件是非常非常的严格的，你要圣徒的义行，把神的义能够活出来，你被圣灵充满，能够为主发光，做了个忠心的仆人，忠心的侍女，能够做成忠心的出口，按时按后的分粮喂养神的羊群，做成话语福音的出口，这个的条件是非常非常的严格，我们需要被圣灵充满，我们就不会做那个愚拙的童女，我们读经就能够明白神的话，明白主的旨意。今天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读经读不到亮光，不能够得着神的话语，不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所以我们常常要去找这个大先知，能够问两句也好，三秒也好。 No， 假如我们被圣灵充满，我们就自己就怎么样，可以明白主的旨意，千万不要又回到天主教过去的错误，要找神父为你祷告才有效。你直接祷告 求问神啊，你不要去拼命去追求那些特会啊，要去找这些大先知啊。对，我们尊重这些恩赐，但是圣经怎么应许啊？我们可以明白主的旨意的，只要我们被圣灵充满，我们能够口唱心和的赞美主，我们能够有敬畏基督的心，而且能够常常感谢父神，可以凡事谢恩。我们刚刚过了感恩节，提醒我们要凡事谢恩。所以我也提到 Matthew Henry 的见证，记得了吗？他被抢了，他能够对他的师母说，师母，我今天被抢了，我感谢神。被抢的也有感谢神。师母说，你没有搞错，被抢了还感谢神。他说，我真的感谢神。第一，我是第一次被抢，我感谢神。第二，我被抢，我损失不多，我感谢神。第三，我虽然金钱损失了，我身体没有受伤，我感谢神。第四，今天是他抢我，不是我抢他，他感谢神。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只有被圣灵充满，我们才能够有这种智慧，有这种感恩，能够凡事谢恩。所以弟兄，假如今天你回到家，你上课了一天，你的姐妹当头都骂你，怎么不帮忙做家事， 骂你一顿，你觉得很冤枉。我今天去侍奉神啊，受装备啊，结果你被骂了。你要操练凡事先，你应该怎么想？感谢神，他骂我，不是我骂他。感谢神是今天他犯罪，不是我犯罪。感谢神今天是他骂我，没有打我，没有摔盘子。感谢神。假如我们能够这样来想的话，我们就平安喜乐，为他祝福啊。但是你能做到不容易啊，很多时候我们是被我们的老我，我们的肉体充满，别人一句来我们就怎么一句就过去了，跟他顶，你骂我我骂你，你踩我我打你。我们需要被圣灵充满，若不是被圣灵充满，我们做不到。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有这堂课，学习怎么走成圣的道路。在往后的九个礼拜，我们学习怎么走成圣的道路。圣经里面有很多的方法的，神把命令给我们，也会把方法给我们。不是神说你要成圣，拼命的往前冲，往前推，不告诉我们道路。不是的，在圣经里面神告诉我们好多成圣的方法跟道路，我们需要去学习的。我们需要被圣灵充满，就是其中的一个方法。怎么样被圣灵充满？什么才算是圣灵充满？其实我们都要讨论，但是记住，只是其中一个方法。不要每一次都是讲圣灵充满，讲圣灵充满，还有很多的方法，还有十字架的大能，十字架的方法，还有内在生活，还有葡萄树枝子的操练，还有很多很多的方法。但是在这里提到，要做一个聪明的童女，我们需要被圣灵充满，我们才能够常常感谢父神，凡事谢恩，又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很多时候你发现服不下来，没有办法顺服啊。这个，假如你是这个很有恩赐很有能力的牧师，我能够顺服你，但是我们这样的牧师我就是服不下来啊。或者说哇，假如我家里的姐妹是像别人家那个姐妹那么的贤惠，我就能够听她的，但是哎呀，我嫁的我就没办法。但是圣经说什么？就是彼此顺服，没有任何条件的，不是因为她很好你就顺服，她好不好没有关系的，你是被圣灵充满，自然就可以顺服，连怪癖的都可以顺服。在这样的顺服里面，才显出那个基督永美的生命，那个见证，才能够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让他受感动，让他受不了。但很可惜，今天我们很少被圣灵充满，也不知道什么叫圣灵充满，以为圣灵充满就是倒在地上，以为圣灵充满就是发热发麻发电。 No， 那个电电回家里还是老样子啊，改不了的，那个不是电鸟啊，没有用的。我们要追求真正的圣灵充满，被圣灵来掌管。所以让我们看到第四个原因，我们为什么要追求圣洁，好让我们能够做宝座，得国度，得赏赐。那假如我们明白这件事情了，我们就会明白马太福音耶稣为什么会跟一些传的人说我不认识你们。我们一同翻到马太福音我们看第七章二十一节。所以我们顺便把这个圣经的一个难题能够从这个角度来解答。二十一节，好，我们一同来读，读到二十三节。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度进天国，唯独遵循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 你发现主耶稣描写他们是作恶的人，就像马太福音24章25章描写那些不忠心的是恶仆，是作恶的人。而主耶稣也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而这个认识是什么？这个认识不是知道，好像主不知道他们。我们知道这个字在原文 ginokomi 是指到一种亲密的团契的认识。这些人他们从来没有真的是跟主有亲密的关系，对他们传道，他们医病，他们赶鬼，不是为了爱神遵循神的旨意而去传道，可能是为了自己的 reputation， 自己的名义，自己的地盘，自己的势力，自己的被高举啊，真的，今天有些人传道是为名、为利、为权。我们过去有看到，这些 TV evangelist 为利来传道。所以这些人，主耶稣说，我从来跟他们没有亲密的关系，他们是恶仆，他们不能够进天国。这里进天国不是指到得救的问题，是指到得国度的问题。他们不能够进入我荣耀的国度，与我一同得国度，因为这些人不配。对，他们是得救，他们是甚至是传道人。有人说，哦，这些人是一些不得救的人，不可能。他们奉主的名传道、异病、赶鬼，怎么可能他们不得救？对不对？是得救，但是不是那个忠心的仆人，也不是那个聪明的童女。主耶稣从来跟他们没有亲密的关系，他们是利用主的名要建立自己的国度，所以他们不能得神的国度，不能够得国度、得赏赐、得作王。所以这是关乎得国度的问题，不是关乎得救的问题。所以我们顺便把这个经文从这个得国度、得赏赐的角度来说明。好，有没有问题？我们一口气讲了很多。我们现在不是讨论那个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问题，我们现在是讲得救得赏赐，那其实圣经里面很清楚的真理，不但是得救，也要得胜。保罗自己说，我要得了从上面召我来的那个赏赐。我们要成为那个聪明的童女，我们要成为那个羔羊婚宴的新妇，你发现有条件。所以我们现在不是讲究竟得救之后是否永远得救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讲得救是一件事情，成圣做得胜者，成圣者是另外一件事情。那这个是我们要努力去做的，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很多的经文，神一再的提醒我们，命令我们要圣洁，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其实我们的责任，我们要努力做的。但是怎么做，圣经有很多的教导，很多的方法，绝对不是单单靠我们自己的意志努力就能够做得到。否则的话，你就像保罗的经历，意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你会一直常常跌倒。但是圣经里面有很多的方法告诉我们如何能够走得上去。好，所以我们等一下希望有时间会讲到圣洁的定义，什么是 sanctification， 什么是 holiness， 是很好的问题。我们很快会处理到这个定义的问题，什么叫圣洁，这个很重要的，究竟什么叫圣洁，要如何追求圣洁。所以发现我们现在用了一个 three point sermon， 看到吗？ why how， 刚才讲了一堆都是讲什么 why，为什么我们要圣洁？第五个原因，为什么我们要圣洁？因为圣洁是我们侍奉的方法与原则。我们一同放到路加福音第一章 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第一章75节，75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侍奉他。看到吗？我们都愿意去侍奉神，我们也羡慕去侍奉神，但是要用什么来侍奉神？用圣洁公义来侍奉神。假如我们的侍奉没有生命的圣洁做根基，这个侍奉是毫不和谐，在神面前不被悦纳，也不得赏赐，我们做的要死。就像刚才马太福音第七章耶稣责备这些，他们做的好辛苦，去传道医病赶鬼，做了一大堆，到最后说，主说我不认识你们，你没有份于羔羊的婚宴。所以让我们知道如何来侍奉神，让我们的侍奉能够蒙神的悦纳，是要用圣洁跟公义来侍奉他。所以宋尚杰博士，我们真的看到神用他的仆人在中国带了许多人信主，甚至在东南亚，在台湾，宋尚杰博士在他的传记里面讲了一句话，盼望我们每个同学都能够读他的传记《灵力极光》，这本书非常好，你要被神用如同宋尚杰一样，你要读这本书。他说什么是侍奉的能力，侍奉的能力是什么？就是两个字，圣洁。假如你没有圣洁，你就没有侍奉的能力，讲道做不会有能力，你给人按手一边赶鬼，鬼不会出去，鬼会跳到你身上，越赶你越糟糕。你没有圣洁，没有预备好，最好不要乱赶。你自己有没有圣洁？有没有预备好？所以宋尚杰说，侍奉的能力很简单，就是圣洁。你每天都可以做到的，你的生活、你的思想、你的言语是否圣洁，合乎圣徒的道统，合乎神的话语。假如不圣洁，没有办法做神贵重的器皿，你的侍奉是很有限的，好像教会就一直就在那边原地踏步，20人永远是20人。有时候看到这些教会1年2年3年都没有发展，我心里很着急，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呢？别人一个小公司卖一个什么世界的产品都不断在发展，我们今天是传这个宝贵的福音，有神的同在，有圣灵的大能，怎么可能教会不发展？所以千万不要以为教会不发展不增长是一个正常的，今天我们常常看到很多这些正常，其实是不正常，教会是应该每年都增长的，100人一年后应该200人，3年后应该400人，假如是一个20人的教会，一年后应该是40人的。假如不增长，对不起， there must be something wrong。我不是要做任何的指责，但是神要我们看到教会是应该增长的，甚至初代的教会那么大的逼迫，他们都能够蛮有能力的，从耶路撒冷、犹太传递、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把整个罗马帝国翻转过来。中国大陆的家庭教会什么都没有，只有神的同在，只有祷告，只有一本的圣经，也不需要读参考书啊！感谢主，他们真轻松，也不要写报告，也不要 free point sermon。但是在中国大陆的教会努力的、拼命的、爆炸性的增长，所以我们今天教会不增长， we have no excuse， no excuse， something must be wrong。所以求神来光照我们，圣洁是侍奉的能力，我们要做那个贵重的器皿。我们一同翻到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提摩太后书第二章 我们一同来读二十节跟二十一节。然后我们读的时候，我们真的是祷告盼望主啊，我要做那个贵重的器皿，我要做那个贵重的器皿，能够大大的被你使用，教会能够增长人数，教会得救的人数天天增加。我们一同来读二十节。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觉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要成为圣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做那个贵重的器皿。哇，我们很羡慕中国有宋尚杰，有王明道，有利陀生，每个教会有 Billy Graham， 我们羡慕着这贵重的器皿。但是你也可以成为这个贵重的器皿，圣经没有说只有他才能够做贵重器皿，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圣徒，有神呼召的都能够有机会被神大大的使用，做贵重的器皿，只要你肯什么圣洁，脱离卑贱的事，都能够做贵重的器皿。小教会可以从一两个人开始，家庭聚会，只要你是一个神贵重使用的器皿，一个圣洁的器皿，很快两个人变四个人，很快八个人，十二个人，一年教会就变成一百个人，很快的。所以求神要我们看到，我们要侍奉满有恩膏能力，我们要追求圣洁。所以发现神为什么那么重用约翰卫斯理，带来英国的大复兴，好像英国逃过了像法国大革命这种流血的革命，让英国不需要经过流血的革命，因为约翰卫斯理他所带来教会的复兴，社会的改变，社会的公义。神为什么重用约翰卫斯理？你发现约翰卫斯理最强调的是什么真理？记得吗？我们上次讲到，不单圣洁，全然圣洁 ，entire sanctification， 全然圣洁 ，perfectionism， 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在他的教导，在他的信息当中，他就是要 教导弟兄姊妹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要完全的圣洁，所以带来教会的大复兴，教会的增长。同样，美国的第二次大复兴 The Second Awakening， 神用芬尼 Charles Finney， 神为什么重用这个器皿？他不但传讲圣洁，他不但写圣洁，他自己也活出圣洁。所以他所写的一本书大家一定要看， Charles Finney 讲到 Principle of Holiness， 他真的是一个经历圣洁活出圣洁的一个器皿，怪不得神重重的使用他。所以求神要我们从这五个重点来看，我们为什么要圣洁，这个不是一个 option，不是一个选择，不是一个可有可无，乃是一个命令。假如我们不圣洁，没有人能够见主。这个见更是直到将来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在那个时候被提与主见面，那个见才是要命，因为撇在外面，撇在大灾难里面哀哭彻齿，虽然得救却像进过火一样，甚至要在大灾难里面被逼迫寻道砍头。你爱世界吗？神就让你留在世界，神也很幽默，你要抱着这个世界吗？那你就留在这个世界吗？但对那些警醒预备爱主的，他们能够说这世界非我家，哈利路亚，他们就被提接到空中与主相遇，享受羔羊柔美的婚宴。他们是神所预备好的童女，没有瑕疵的，是有光明洁白的细麻衣，他们是行出圣徒的义。我几年前参加一个弟兄的婚礼， 一个弟兄很可爱，在婚礼当中发给我们每一个参与他婚礼的一个细麻布，预表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让我们每一个参加聚会的人都能够配在身上。这个婚礼是让我们要想到将来我们都预备好能够有婚于那个羔羊的婚礼，你能够配上光明洁白的细麻衣，成为耶稣基督新郎的心腹，你有没有预备好？我们有没有这种盼望？还是当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我们被指责说你是那个又懒又恶的仆人，你是那个笨童女，愚拙的童女，你真笨啊！神的话跟你讲的那么清楚，牧师跟你讲那么清楚，神学院的老师跟你讲的那么清楚，你还没有 get the message， 还是做糊涂人，不明白神的旨意。所以将来我们当中很多同学被提的时候，你没有被提，你不要说王院长没有跟你讲，你不要说牧师没有跟你讲，你千万不要说神的话我没有读到，神的话讲得清清楚楚，千万不要接受一些的教导，以为我们是大家乐，反正信耶稣都能够被提，你在圣经里面找不到这样的一个清楚的一个的应许，反而很清楚说你要警醒预备，免得主来的日子像什么贼的日子，贼的日子是让你受亏损的，你的福气被偷掉了。唯有警醒预备，我们才能够迎见神，我们需要做那个忠心的仆人，聪明的童女，我们要成为那个得胜者，成为圣洁。所以成为圣洁不是只是说哦，我圣洁就得着更多的祝福， No， 不是单单关乎那么简单的事情，是关乎到我们做得胜者，得国度，得赏赐，得被提，得成为羔羊的心腹，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所以当我预备这门课的时候，我心里是很重很重的负担。我们可以不读别的课，但这门课是我们基督徒在神面前必读的，要关乎到你得胜、得赏赐、得国度、被提的事情，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